礼拜二，孙卫星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卫星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馆长，
哎，
何四，你有意见吗？
我这是一个专业已经被扭曲成政治的问题了。
哦，
所以你说公投，大家参与公投人真正对核电厂了解多少？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专业的事情啊，就是有用科学来解决问题嘛。
嗯，
就像你说，大家要不要来公投？世界末日会不会来？
嗯哼，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立场。你在街上访问任何一个人，说他可以表达他对核四一个正确的看法吗？
是，
我觉得很多事情让专业的回归到专业。
嗯，
那你觉得国内的人如果有政治力的 bias 的话，有偏见的话，在国外你找一个专业的委员会。
嗯哼，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你就政府去找，你不信任，你就民间去找嘛。
嗯哼，现在问题是民间不信任政府找来的这个专业，因为民间看见政府找来的专业都是台电的专业啊。
对，那民间也可以去找专业的。
是，嗯，
很多事情是有一个道理在的。
嗯，
核四到底安不安全这个问题，你应该有很，你专业上是有清楚的答案的嘛。
嗯哼，
那如果搞成是公投的话，那就变成什么专业事情都可以拿来公投了。
嗯，好，嗯，回归专业啊。来，我知道今天我们的这个孙卫星谈天单元要一开始要为我们介绍一个新的很具有专业特色的一个啊，一个叫什么科博馆有新馆了，
这个新的一个单元出来了。
嗯，
就是在中二高竹山交流道下去啊。
嗯，
新的断层槽沟保存馆。
哦，
断层槽沟在那边还是车龙埔断层。
我明白，就是把那个会造成，就是至少在地震的时候会造成比较大危险性的这么样一个很明确的断层的发生跟走向，那暴露在地表上，是不是？
哎，对，就把它挖出来了。
嗯，
挖了一个沟，好让大家清楚的看到，就好像一断层经过那一带。
是
921还是921地震的那个车龙埔断层啊？
嗯，
那原来我们已经有了921地震园区了，在雾峰，在台中雾峰。
是，
那现在是在南投竹山。这个断层其实蛮长的
啊，
但在竹山这个地方，那个断层的深度跟它的地层错动的明显跟错动复杂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哦，可以再描述的清楚一点吗？
当年在十几年以前的地震发生了以后哈，台大地质系的陈文山教授来这边，
嗯，
先挖了，找了一些经费挖了一个沟啊，
嗯，
真的看到了非常壮观的断层。一般日本的地震的科学馆的断层大概你说看看两三米三四米就不错了哈。
是，
这个地方的断层可以高达八九米深的
哦，
很明显。然后这里面的砾石层跟它逆冲断层的那个各个层次的错动是很清楚的哈。但是呢，当时挖了以后也找当时的行政院长尤其坤院长呢，
嗯，
要了经费也给了，
嗯，
但是后来发觉经营不下去，因为这是一个要对外经营的地方。
是，
那台大作为学校它是没有办法经营博物馆的。
嗯哼，
就这个案子又转出来了。那在后头也经过好多不同的波折，终于到了这两年才科博馆交到科博馆手上了
啊。
然后科博馆发包动工，我来了以后还真的是碾箱上箱发包开动土开工啊。在经过了
在断层上盖大型建筑物，这本身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小孩不能模仿啊。
没有、啊，对，我们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啊，问地震专家、地质专家哈。他说像921地震这么大量的能量释放之后呢，同样的地点再发生具有毁灭性的地震大概是500年以后的事情。
哦，
500年以后大概我们管的营运方向应该已经改了吧。
现在你也管不着了就是。
哎，我希望管得着，但是恐怕管不着了。
嗯哼，
对，所以这个断层其实蛮好玩的。
嗯，
这断层管挖出来我们很担心啊，因为当时啊真的听起来一路坎坷走到现在，那个时候挖了槽沟的确看得很漂亮，但是呢后来没有办法赶快把它做一个保护的装置。
嗯 嗯，
结果桃之风灾和闽都立台风什么的
啊，
又淹水又风灾的，那个断层塌得不得了。
哦，
然后后来刚那个台大实验里呢赶快回填，丢了一堆太空包包的沙丢进去，一堆掉。所以整个盖起来以后希望它不要再继续毁坏了。
它除了高度有八九米之外，它的长度呢？
它长但是不多，它其实断层就是看它那个八九米那段地方的那个落差，
嗯，
很明显的。然后旁边并没有延伸出去，就看到同样的地层了。
嗯，
它只是一个隆起的过程，
就
是说你西边这边是比较低的，东边是整个抬起来的，它是一个斜成这样子的断层。
是，
那你可以想象那个逆冲断层经过了我们地底下，那我们在这个地断层当中央垂直的开了一条沟，
嗯，
人站在那沟里面看两边。
嗯，
就看到那个断层地层错动的样子。其实有人说着，有人解说，专家解说着，就会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啊。
嗯，
那这一阵子我们觉得很好玩的是说，站在那个地方都会盖一个大巨蛋。
嗯，
当初很辛苦，因为那个巨蛋要盖在哪儿，很头痛了。因为回填以后呢，那个地就是砧莽未辟、杂草丛生的
啊、
哦。那你要想办法找出来原来的断层那个位置所在哈、啊。盖上去一个巨大的蛋，现在在中外高上远看都看得到那个白色的巨蛋了。
嗯哼，
那底下再开始挖，因为你不能露天挖，一下雨又完蛋了。
是是，
那盖了那个蛋以后，那蛋就不能移动了。
嗯，
那还好，挖出来以后呢，
嗯，
这个断层的那个壮观的景象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
是，
好可惜，你知道为什么好可惜？我们盖了一个蛋，里面是断层，旁边盖了两层楼的地质科学馆，里面是精彩的展示。
嗯哼，
哎。这个地方不大，只有两三公顷的地啊。
嗯哼，
但四周有很多民家
啊、哦。
一看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观光胜地了，全部都推土做停车场。
啊、
后面有家汽车旅馆呢，要重新改建。
是。
结果前两天我们刚去看了汽车旅馆重新改建，把它原来921地震的时候扭曲的钢筋一排钢筋拆掉了。
哦。
那我们地质学家说好可惜，因为那个断层刚好经过那汽车旅馆的边上啊。
嗯哼。
那个钢筋是被推弯的。
Uh-huh.
一边地层隆起，一边保持平坦，所以那钢筋整个扭曲的是看得出来当初断层错动的厉害。
是，
那这汽车旅馆为了要招来客人，就把弯的全部都弄掉了， uh-huh. 现在弄一片直的。
对，地质活动的轨迹被湮灭了。
对，是断层遗迹很重要的一部分，跟人文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哈、啊， uh-huh. 被弄掉了。
所以可见汽车旅馆危害比这个地震可能还大一点啊。
我们还说。有汽车旅馆，我们在那可以办国际研讨会，还有住的地方。
嗯哼。
但是你看，不只是在断层槽沟馆里面哈，你站在阳台上面四面八方去探望啊，
嗯，
远远的看到八卦山，那个山棂的棂线，它的棂线平到，
嗯，
这一条稍微带点斜度的线斜下来，
啊，
平到让你觉得根本不是自然的力量，根本是非自然的，平的不得了。
嗯嗯。
那个线比你尺画出来还平。
是。
后来我问了我们的地质学家。也是跟断层错动有关系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很有趣。
是，
一月底1月30号开幕，到4月30号试营运，
嗯，
所以不要钱。
所以你的置入也就到这里为止了，是吧？
告一段落，告一段落，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啊！
啊，
以后还可以再精简一点啊。
不，我真的觉得，因为这是不只是说民众参观，它是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场域，
是是是，
很高兴。
你也顺便给汽车旅馆做了一点广告你啊。
对，
来，好像现在 NASA 已经排除了小行星阿波菲斯在2036年撞击地球的可能性了。
对，因为你老说你睡不着觉，我赶快跟你说了。
所以你跟 NASA 打了电话了是吧？
哎，不，他不需要我打电话，他们自己都会做了。
嗯，
他们非常主动的，2036年撞击地球的可能性低于1/10000了。
嗯，
所以就不用担心了。
是。就这个阿波菲斯可以介绍一下吧，好像据说有差不多有3.5倍的足球场那么样一个直径啊。
对，还好
很大哎。
对，3.5倍的足球场，哎，大春兄啊，这在小行星的范围里面算是小小的碎片了。
是、嗯。
但是这种3.5倍的足球场的小行星真的是撞下来，高速撞下来的话，
嗯，
还是不得了，大概是一个都市会毁灭掉。
是那个尤加敦半岛上回挨的就是差不多一个足球场大小。
没有，
是不是
比这个要大？
比这个要大。
尤加敦半岛那个大概是10几公里的。
哦，有那么大？
呀，那是个中型城市的大小，所以它的陨石坑直径是200公里。
哦，
基本上它能够撞出一个它本身直径的10倍的坑来。
嗯哼。
那所以在 Arizona， 在亚利桑那州的那个。到现在为止保存的最完整的陨石坑啊，
嗯，
它本身大小当初撞是几十公尺的，
是啊、哦，
几十公尺
是，
那撞下来又撞了一个1.6公里的洞，
嗯嗯嗯，
所以呀，跟这个差不多，
是，那个美国近地天体计划室，这个近地天体计划室可以解释一下吗？
对，我们常常讲近地天体啊，就是有一些小天体。嗯，本来大家像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嗯、都用一个几乎接近圆形的轨道绕着太阳转，
是
轨道之间彼此谁也不侵犯谁的，但是呢火星以外有成千上万的小行星基本上也按照圆形轨道按着绕太阳转，
嗯，
但有一些小行星因为彼此绕动然后彼此影响啊，那甩成了椭圆形长椭圆的轨道、
嗯、
也就是它是从它的小行火星以外的火星轨道以外的小行星带呢跑到太阳系太阳里面来绕着太阳绕圈出去
啊，
所以那这样子的结果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结果，它是它会穿越过地球轨道的。
嗯哼，
穿越地球轨道的结果呢，就是会对地球造成潜在的威胁。
是，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近地，这些叫近地 near Earth object。
嗯哼，
它会有机会穿越地球轨道，就会对地球造成潜在的威胁。
是，
但是这些已经有很多了。那有一系列叫做阿波罗的，
对，
但是呢，它本身并不会对地球造成太大的影响的，绝大多数不会对地球造成影响的。
嗯哼，哎，对了，这个我想到一个啊，
啊，
我们都是小行星，在网上就是行星嘛，哈，
啊，
跟地球差不多大小的，有个特殊的词叫什么？地球级的行星，
对，一个叫超级地球啊，
嗯。
那一个就叫我把它叫普通地球了、
啊、
也就是超级地球的话大概是地球直径的几倍大，
嗯，
那普通地球大概就是在地球直径的两倍之内，一直到火星、嗯、火星大概是地球的一半，
是
从 0.5 倍的地球到两倍的地球哈、
啊、这个、
就是我们
地球级的。
对，但是现在发现的有趣的新的消息就是、
嗯、
地球级的行星
嗯，
到处都是，
这个太怪了。我以前几十年来我听到就是说，我们是太寂寞的一个星球啊，宇宙之中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我们是特殊的一种巧合历史机缘之下形成的星球或者是物种。可是没想到，遍地都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在别的恒星旁边啊，那这些在夏威夷大学跟这 UC Berkeley 的学校的教授，哎，其中有一个名字好熟悉。叫做 Jeff Marcy 哈，
嗯，
但是我们请过到这边来演讲过的，他已经发现了很多系外行星，
嗯，
那现在呢，他们就放就是地面的观测列为其次了，
嗯，
然后以科普勒任务所得到的数据库，
是
仔细的来，哎，那叫什么爬书是不是？
嗯哼，爬书，
结果呢就找到，因为他们用的软体很精密，他软体的名字也取得很好，叫做 Terra，T-E-R-R-A，
嗯
，Terra 就是。它整个全名叫做行星凌日嘛 Transiting Exo-Earth， 就是外面系外行星里面的地球，
是
然后在它的恒星前面横过去的，
嗯哼，
的一个计算方式啊。但 Terra 本身就是在希腊，当年希腊的文字里面、
嗯、
Terra 指的就是地球
哦。
这个软体当发展出来以后，能够很精确的把恒星微小的光度变化挑选出来，
嗯，
那些周期性光度变化就是像地球大小的行星绕着它转的结果。
啊哈！
但是他也承认说，这种方式呢，只能找到比较近的，比较它母星比较近的那个地球。
嗯哼。
大概在距离它本身的母星，在水星的距离。
啊哈！
因为你拉到地球的距离哈、啊，
嗯，
第一个，地球绕太阳一圈要一年。
对。
太久了。
太久了。
第二个，你拉远了以后呢，它真的能够去掩盖那个恒星的表面越来越小。
哎。你更不容易观察到，
对对，更不容易观察。以前能够观察到的是说，你遮掩的恒星表面产生1%光度的下降，
是
它这个软体能够侦测到1/1000光度的下降
啊哈
呀，所以才能找到这种比地球大点的东西。
这个就有趣了，因为如果说只能找到遮掩地球恒星和母星光度的1%的话，那就表示那个行星距离它的母星。是比较近，而越比较近越就可能跟这个地球条件，地球上头适合生命条件可能就更远一点啊。
不过大真兄啊，
嗯，
当年我们，你还记不记得，也不用当年了，
嗯，
前两年我们在讲的时候、嗯、还讲到是说外面找到好多行星都是热木星，
是
又热又大，
对，
那希望大家刚才说了，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希望。
嗯哼，
大的找到了，小的应该在。
哎、
那为什么找到都是大的、
嗯？
就是因为实验方法决定了实验结果。
哎，
当时的方法只能让你找到大的。
嗯哼，
那现在这种做法呢，是因为望远镜的限制，你只能找到跟太阳比较，它的太阳比较近的，
比较近的。对了，
往后发展出新的方法来跟望远镜更大啊。
嗯，
我相信在地球轨道，甚至在火星的轨道这样的距离，
嗯，
找到地球大小差不多的。应该是只顾监视，
所以如果更方便的能够找到我们找到类似的生命的机会也会增加。
对，就是这个样子、
嗯、
如果说能够找到这些地球然后在适当的位置，
嗯，
不过大春兄啊，
嗯，
真的要请教您了，
嗯，不敢，
适当的位置然后适当的时间，以前我们英文不是常讲说 the right time and the right place 吗？
对，
在适当的地位的位置上，然后在适当的时间。那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啊，
嗯，
你觉得您觉得像我们这样子的能够发展出来跟外星生物通讯的能力的科技啊，
嗯，
还能够维持多久？
你要先要找到跟它的母星距离15000万公里的这样的星球，对不对？
那没，就是以我们地球为例了
啊。
因为
我们去跟外边沟通，起码要有准确的目标是？
不是，就是说我们自己回头看地球哈。
啊，
在工业革命之后，我们逐渐发展科技出来了。
对，
1932年知道无线电波可以通讯了，发展出实验室的无线电波以后，
嗯，
到现在大概也不过在100年左右的时间了。
是，
您觉得我们这个文明？
嗯，
还能够维持多久？
哦，我们这个文明啊，
对，
在20-30年吧。
你说再过几个总统任期也就没了，是吧？
吓死人了！你别问我这个，
对，
我这更悲观了。
对，不过问题是这样子啊，就是老是说要跟外星生物去联系啊。
嗯，
那现在大家之所以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每天电视一打开就外星生物跟你 say hello 哈，
嗯，
可是你用天文数学去算的话，你会觉得应该很多，对不对？
对。
但是为什么没有？就说。是不是那个文明生活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哎，也就是说跟人类一样，人类也就是我们说近代吧，
对，
几万年嘛啊，就了不起。你说把那个非洲的那个什么苏珊是吧？
苏珊大师、啊，
两百多万年嘛，
啊啊，
那个近的话要我们说几万年。
对，露西，我想
起来啊，对，露西不是苏珊，露西，
笑死了，
名字都搞错了，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乔治跟玛丽。好了，这露西吧，到现在也250万年左右吧，差不多。
对，时间很短很短，
很短。
但就是
我们都不上嘛，就是是不是？
也就是说，你真的要谈到跟外星生物联系，是发展出无线电通讯科技之后的。
嗯，
那如果这段你发展出来科技很高了，但是彼此毁灭的能力也增加了。
哎，
所以即使说我们再能够活个1000年吧，这文明再能够维持1000年。那如果另外一个文明也维持1000年，可是你这两个文明只要中间错开几万年，那谁也联系不上谁。
哎，的确是哈。
对啊，
互相交错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好，还有一个克普勒任务再度公布，这也是类似的一个消息
啊，
471颗新的系外行星。
对，我觉得
等一下，我这是卖关子，我们要进新闻了，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98九八新闻台，今天孙伟星谈天这个单元，伟星兄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大真兄，
那个克普勒任务再度公布了471颗新的系外行星，这个跟我们刚才应该说，系外行星的候选者了啊，跟我们刚才讲的话题很有关系的。
对，其实我们在看这个克普勒任务公布啊，
嗯，
在我们不得不又提到科普馆的那个末日特展里面啊，
嗯，
地上有一个展示品，就是那个图像，也就是克普勒发现的行星系外行星从小到大分布的图啊，柱状图。
哦，
那我们发现了，它上面写的2326个系外行星候选者，
嗯，
里面有246个是跟地球差不多大小的。
啊，
2300个里面有240个，
哦，
1/10
是。
那我们就会想说，克普勒任务呢，从那个时候开始，2009年、2010年、2011年不断的累积数据啊。那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过是哪一个部分增加的最快？
嗯，
是跟地球一样大的呢，还是超级地球，还是
嗯，
跟海王星、跟木星一样大的？
嗯哼。
结果现在最新的答案出来了，地球级的成长了43%，
最大，
最大，对。所以总数从了2300增加到2700了啊，
是，
那增加最多的是地球级，
嗯哼，
然后再来是超级地球，增加了21%，
是，
所以现在发觉大春兄啊，
嗯，
大的好像没有小的来的那么多，
啊哈，
那我们观测的能力增加了以后，小的增加的速度就快得多，
嗯哼，
那而且呢，现在克普勒是2009年上去的，那到了2013年了，所以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发现那些轨道比母星要远一些的，离母星要远一些的天体，
是
像地球，
嗯，
你可以开始有一年3次轨道发现了它有光度变化，就能够认证确认说它是系外行星了
啊。好，
那所以地球是绕一圈是一年，那09年发射上到13年已经四年了，
是，
所以今年应该会出来一批位置在地球这样子距离的行星了。
嗯，是，那么行星的大小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跟地球产生联系的一个指标了啊。
对。
那么母星距离这个行星的距离也是一个是不是我们能够找到跟生命或者是跟生物有关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数据。那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参考数据我们必须注意的？
有很好玩的，其实大真您真的说到了有趣的地方了啊。一开始我们只认为是行星质量，您记不记得前两年我们谈的时候，你说哎呦这质量挺大，站上去我脚都支持不了了。
是。
后来我们关注到了它跟母星的距离，
嗯哼，
要是液态水在市区区里面哈，
嗯哼，
现在呢它还有小行星带。
啊哈。
有小行星带，然后有本身它应该带有气体大气层的。
啊。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逐渐被侦测到。
是。
那更有趣的是刚刚讲的471颗公布了哈，
嗯哼，
同时呢回头看看这总共2700颗里面发现一半以上是多行星。
哦
呀，
但更像地这个太阳系了。
对，43%了，还没有到一半哈，但也不得了，43%是多于一个行星的。
是。
那也就是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地球跟我们的太阳系真不是那么独特。
嗯，是标准型。
标准型。标准房不是豪华房啊。
嗯哼。
对，
哎，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找到同类型的生物或者是生物居住环境是比较接近的。
我觉得真的是恐怕现在黑市的赌盘啊，在那边赌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真正的地球。
黑市有这个赌盘吗？
啊，
你别瞎编啊你。
对对对，
科学证据啊。
呀，说的好玩的啦。但是可能就是在最近的3-5年了，
嗯，
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哪些星体跟地球一模一样。
啊，
然后上面也有水，然后也有一些我们讲一些 signature 一些标志，能够标志出来生物活动所留下来的痕迹。
嗯，好的，好，这是我们说克普勒任务再度公布的471个新的系外行星的候选者，另外还发现了织女星有2个庞大的小行星带，这跟你刚才提到的好像很接近啊。
哎，对对对对。
啊
对，织女星还有北落师门呐、
啊。嗯，北落师门。
对，有2颗星，这2颗恒星的质量大概都是太阳的2倍。
嗯哼。
所以呢，它看起来不是黄色，它是蓝色的。
嗯哼。
温度越高是越蓝的。
是。
那这2颗恒星离我们也都不远。
嗯哼。
大概只有师门也是。
是。
然后这2个星特年轻。
特别年轻。
我们年轻，我们的太阳50亿岁了。
嗯哼。
但是个中年人。但织女星跟北落师门才不过4亿岁，
嗯哼，
呀，织女可能稍微年纪大点，6亿岁，
嗯哼，
都是很年轻很年轻的星啊。但就因为这些星太年轻了，所以他们周遭的那个尘埃盘没有完全消失，
哎，
就尘埃的云盘啊。但好玩的是说，在这个尘埃的云盘竟然会出来缝隙，
嗯，
也就是说，像我们土星环一样，它有内环有外环，
是，
里面有个带，外面有个带，中间有一条缝，
嗯哼，
但那明显的缝隙呢？很可能就是说那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行星了，
嗯，
那个行星有吸尘器的效果，
嗯哼，
它就在清扫周遭的尘埃，
是
一边绕着那个母恒星转啊，一边把它在这个母恒星的这个距离上面的尘埃都吸到它身上来了。
是，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地方盘子中间出了一个缝，那并不代表那个缝里面什么都没有，很可能是因为行星出生了，但是太小看不到，
嗯哼，
但是它把灰尘慢慢清干净了
啊、哦，所以这个也可以，这个像织女星发现的这2个小行星带，我们能够长期跟持续的关注的话，也会另外一方面的，另外一个角度的理解了行星的形成。
那就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是，
对。但很高兴的是说，这个新闻哈，
嗯，
这个科技的发展来自一个熟悉的名字，
嗯，
叫苏玉林。
苏玉林，
对，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史杜华天文台，
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UA 啊，在亚利桑那州土桑那边哈，
是
那个 UA 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是也是美国 top 10的前面10几20名的学校、嗯、非常好的学校。苏玉林是我们当年在中央大学天文所毕业的学生，
哦，
硕士生，
是，
然后他到美国去念书，念得还非常杰出，所以现在能够做这么好的研究、嗯、
哇，他发现的是全天第5亮，北天第2亮， 是吧？
对对对，
织女星周围有个这么一个碎的，这个叫什么 debris belt？
Yeah， debris belt。
debris
debris belt 就碎片带。
嗯，
那碎片带看了这个以后，就会觉得其实跟太阳系里面的小行星带或者是古柏带，
嗯，
是很类似的。
不，我刚才要讲的惊讶的是，这个北落师门好像你以前也讲过。
对，好像这、就是、
为什么叫北落师门？
就是在可能在北边的方向，然后对着这个城门楼落下去，那是应该长安的北门了。
嗯，
是当年他们在定这些星体的名字的时候，就是把地面的环境整个把它 mapping 到天上去。
是，
所以在天上，中文的中国古时候的这些星名字啊，真的是地球上生活中什么都有，无奇不有。
嗯哼。
连我们讲三分五点八所九丘，我们全部都找得到，
是
各种各样生活的东西都有，对呀、
啊。好，至于这个小行星带跟地球外边的，像小行星带或者是古柏带，这个结构好像是、看起来也是类似的，
是类似的。然后尤其是刚刚讲那个缝隙哈、啊，
嗯，
更很鼓舞人，因为那恐怕就是行星形成以后刚形成所造成的结果了。
嗯哼。等一下，我会问你一个又会让人睡不着觉的，蛮悲剧的一个问题。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又是酒吧，酒吧新闻台，最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听说维新兄，
哎，
你坐稳了啊、哦。听说太空旅行可能导致脑部病变，这一行还有人要玩吗？
其实你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哈、啊，
嗯，
都是希望未来能够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得到这些系外行星啊，
是，
然后希望就找到别的生物啊，
嗯，
但是真的想要出去旅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嗯哼，
对，但是我觉得大春兄啊，
嗯，
他这是什么加速跟老年痴呆症有关的脑部病变哈、啊？
嗯，
其实生活中到处也都是辐射了，地球磁场能够保护我们在地球上居住，但一旦我们走到了太空里面去，无论在地球周遭的环境环绕也好，或者大春兄出发的到别的行星去探险也好，它的确是会有长期要暴露在宇宙射线中的危险。
嗯哼，
但是我会觉得未来这一定是可以解决，因为现在就有人在研究啊。
嗯，怎么样能够在地球啊，我的大气层里边制造一个类似的罩子？这个我们在电影里面都看到，防护罩，
对，把脑子罩起来是吧？
嗯，起码那样你个人就不用担心了嘛，是吧？
我现在只能做被动的防护啊，
嗯，
因为现在这些粒子啊，常常我们讲的高电荷粒子、高质量高电荷的哈、啊，叫 HZE、
嗯、
专门有一些研究人员的名字在给这些 particles 这些粒子的，
嗯，
但是呢，因为这高质量高速度目前的防护机能都还不够，
是，
但是我相信未来是可以的。就像以前我们说上太空的电脑，
嗯哼，
在初期你上去几个宇宙射线打完它就不能用了，
嗯哼，
但后来知道了问题所在以后做了研发，把它都拿重金属包裹起来就没事了。
是，其实人没办法始终躲在重金属的这个装备里面。
我其实有几种未来的发展了、
啊、
我们的天马行空胡思乱想，
对，我就是要问你这个，
对，发展出一些不怕宇宙射线的人来，
发展出这种人来、啊、
对，就是有很多未来的事情哈、啊，其实要跳脱现有的框架。
嗯哼，
我们老是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哈、啊、
嗯，
也不行。我觉得其实你是不是有想让我们发展一种什么样新的那个生物形态出去？
嗯，
也可以啊。所以我倒觉得好玩了，反正讲的是未来的事情嘛。
嗯，
但是现在在地球周遭轨道上的太空人，
嗯，
一旦有比较明显的太阳风暴朝四面喷发的时候，即使不是对着地球过来，
哎，
他们也常常会被告知要进入到太空站或者是哪一个特别的 module 特别的那个组装里面
去躲一躲。
对，因为那个是防空洞，
嗯，
它的那个外层的重金属是比较厚的，
是。
但是大专家，不过我觉得你会觉得很好玩，因为太空人啊，太空说到太空人、嗯，闭着眼睛睡觉可以看到眼睛前面的亮光，
哎，
我们以前说过嘛，
嗯哼，
高能量离子直接电子直接打到眼睛里面去了，
是。
所以像这样子的环境，你觉得想去吧？
地球有一天可能会变成这样的环境，不是吗？
你说磁场消失了以后，然后大气
或者不一定消失，在磁极转变的这些年里头，哎，人说不定在下一个就是磁极转变的这个周期里边，人都还存在，不一定人真的只有二三十年以后的文明。
对呀、啊，也是。但大哲学兄，我倒想说有一个有趣的课题跟您讨论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当然有另外一个出版的单位，他拿了一本书，希望我来帮他看一看是不是推荐啊。
嗯，
那当然也不要讲书，也不要讲公司了。
嗯，
他讲的是一个伊朗的女孩，
嗯，
在伊朗长大了以后到了美国，
嗯，
然后呢赚了很多钱
哦，
然后呢他就买了一个太空人的位置上太空，
嗯，
到了俄国的太空站上面去，
嗯，
过了几天，那是他从小的梦想。
是
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了。
哦，这是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是个伊朗裔、嗯、然后美国籍的一个女孩子。
嗯，
然后当然你知道，原来我相信大春兄，咱们可能都是同样感觉，看到有钱人上太空讲说哎又来了，没事去，没别的事好做。
嗯嗯嗯、
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平民哈，他把他的生活故事娓娓道来，其实、
嗯、
也思想也会换一下，因为他其实这个过程鼓舞了很多，比如像伊朗妇女啊，
嗯，
或者鼓舞了很多对太空有梦想的人，
嗯，
但你觉得很有趣，梦想是有价格的嘛？
是，
然后有些人
是有的，
有些人会写信批评他说：“你这些钱，你花2000万美金上去，为什么不去救穷孩子啊？”
嗯哼，
他说：“我其实也救了很多人，也捐了很多钱了，但是我希望完成我自己的梦想。梦想是有价格的嘛？
嗯，
每个人每天都在完成自己的梦想，你20块的梦想跟你2000万的梦想，它的价值上有差异嘛？
嗯哼，是。”
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哼，所以太空旅行起码对着伊朗女孩来看，目前还没有导致脑部病变，还是说导致了脑部病变之后再到太空也无所谓？
不，他其实他坐的是俄国太空船上俄国的太空站去啊、嗯，下来是摔在哈萨克的地面上的。
哦，
啊，那个是很厉害的，但是他之前花了大概好多年的大半年的时间训练。
啊哈！
把那训练的过程讲出来，我觉得用平民的口吻来讲训练的过程啊，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特别有共鸣，
嗯，
蛮好玩的呀。没问题，反正脑部先不管它了。
那这书名叫什么？
啊，不说了。
您推荐的书不要怕嘛。
这样子啊，
嗯哼，
也还不错，叫《天空的女儿》。
天空的女儿，
对，
好的，我们往后注意一下，封面上有孙维新推荐字样，是吧？书腰上有这个是吧？
没有，但是我可能有，但是
嗯，
不拿一分。
哦，你没有拿推荐费，没有谁拿推荐费的，谁能拿到推荐费？你告诉
我是觉得看到了对一般，我想年轻人蛮有启发性的。
嗯，
说这个事，
太阳的女儿啊，天空的女儿，
天空女儿，对对对。
好，太阳表面大黑子是太阳的儿子，大黑子，太阳的儿子都来
了。对对对，这其实我们不是讲2013吗？就是我们的活动周期的高峰了。
嗯，
那出来个大黑子群，22倍地球表面积。宽度超过18万公里，
哇，
呀，相当十几倍的地球直径哈。
是，
但是呢，它其实应该已经消失了。
嗯，
到1月20号之前了。
是，
所以它的黑子寿命是有限的。
嗯，
多半是1-2个礼拜的时间哈。
是，
但是你看到大黑子群，如果大家这一阵子是有兴趣的话，
嗯，
真的可以用，那叫什么日耳镜？
嗯，
就是专门已经有了防护哈。
哎，
透过那个小望远镜看太阳，是觉得一点威胁都没有，但看到个可爱的圆圆的太阳。
嗯，
尤其是边缘有爆发的时候。
是，
大家才会直接觉得说，哎，太阳真的是很暴力的一个天体。
嗯，可以更明确的说明一下这个黑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我总在想象它是要有，它是有质，有好像是有成分的啊。
它其实就是磁场比较强的地方，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东西，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东西，
也不是物质，
它不是东西啊。那就太阳表面呢？它有些地方磁场强，磁场强的结果，磁力线限制了物质的运动。
嗯，
那太阳表面就像一锅沸腾的开水啊。
嗯，
主要是对流运动，底下的大块的氢气热了以后浮上来散掉热量。
是啊，
很有效。可是呢，磁场限制了它的运动以后，那些质量上不来了。
嗯，
所以磁场强的地方呢，它的温度表面温度就比四周来的要低了1500度。
好，那就暗了。
对，四周是6000度，它是4500度。
嗯，
所以你觉得4500度还是很亮。但跟周遭一对比之下，它就成黑的了。
是，
所以它表面黑子是磁场很强的地方。
嗯，
那太阳表面到处有这样磁场跑来跑去，它的旋转又不是一个固体的旋转。
嗯，
太阳磁场，太阳的赤道旋转的快，转一圈25天。
嗯，
南北两极呢，转一圈要33、34天。
嗯哼，
所以它整个的旋转是扭曲的。
啊，我们时间到了，谢谢。
什么都。